还是继续来查考生命记。好，我们今天会看到生命记的23章。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生命记23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生命记23章1节起，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比多人比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尔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到日落了才可入营。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欢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债，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便有罪。你若不还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谨守遵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 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申命记二十三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神定规有几类人是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不可以进入圣会，有几种人是不可以进去。那么神接下来定规就是当以色列人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是军营里面同样的也要去遵守以色列人他们扎营的时候这个洁净的规条。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们会幕在中间，然后以色列人按各个支派是分别在会幕周围扎营。在旷野当中他们是这样的，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打仗，那个时候没有敌人，但是呢他们都要遵行这个营地的这个洁净的规条，就是把一些污秽之物都要到营外去，然后要掩埋。那么现在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面临这种战争，跟外邦人打仗，跟迦南当地人打仗，所以在军营当中他们同样的也要遵行这个洁净的规条。很多的时候就是进入到战争呢，很多的时候一些规条啊一些规则全部都抛弃了，因为战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赢其他的那些东西都会抛弃。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是这样的哪怕在战争当中他们也要持守这个洁净圣洁的规条，哪怕在他们军营当中都是这样的接下来提到就是有逃亡的奴隶逃到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要善待。但是这里要特别说哈，这个奴隶是被他的主人就是迫害了他的主人虐待他，这个奴隶逃出来了，对这样的奴隶你要善待。然后特别也强调在以色列当中不可有妓女不可有娈童，就是男妓哈但是非常遗憾，今天如果大家去到以色列哈，你会在以色列首都，他首都现在是特拉维夫哈，特拉维夫你会看见到处都是妓院到处都是妓女。它是一个地中海沿岸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就是一个娱乐呀色情行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居然是在以色列。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以色列是败坏到何等的程度哈。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这是非常遗憾的。但是神定规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哈。但是今天你去特拉维夫就会发现他们在这个城市，这已经是他们城市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行业了然后以色列人不可放高利贷尤其是对弟兄以色列人之间是不可以取利，但对外邦人是可以是可以来放债然后取利。所以这个从历史上看，就是当基督教信仰传到了欧洲的基督徒就遵行神的话，就是基督徒之间是放债是不可以取利的。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在欧洲他们是放债取利，所以整个欧洲的这个银行业这个放债取利高利贷这个行业全部从中世纪开始哈就是被以色列人垄断。因为当时基督教信仰传到欧洲之后，欧洲的基督徒就是他们放债不取利。所以当然神是这样定规让弟兄之间不要这种借钱放债取利。所以你会看到伊斯兰国家也是这样，在伊斯兰国家他们当中也是这样，他们彼此放债是不取利总之就是你不要贪婪不要贪婪。但是非常遗憾，以色列人在这一点上也是非常的堕落了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但是他们在金钱上面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非常贪婪，结果也很显然也给他们这个民族带来很大的逼迫然后不可违背誓言，当然就是说你向神 许愿，你一定要遵行，一定要偿还。其实这里其实也是指到不可贪婪，就是人在神的面前许愿，后来为什么不愿意偿还呢？因为怕就是自己有亏损嘛。很多时候就是人们做出一个承诺，但是呢却不愿意最后去兑现，为什么呢？还是怕自己受损失。所以然后包括最后一点也是谈到你在邻舍的这个田地当中园里你看到葡萄你是可以吃，你如果饿了你可以吃，你看到这个站起来的禾架就是已经成熟了，它的果实是可以的摘下来那个麦子戳碎你可以吃的，但是呢你不要贪婪，你不要拿着器皿跑到别人的葡萄园里去收割他的葡萄然后带走你不要拿着镰刀跑到别人的田地里去收割他的庄稼然后带走，就你不要贪婪，就你自己口渴了可以吃，饿了可以吃就可以了，但是不要贪婪。所以前面说到这种放债取利这种行为，其实也是告诉以色列人就是不要贪婪弟兄之间你就不要取利，对外邦人你可以取利，但是原则还是一样的，就是不要过度的贪婪然后遵行誓言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人们往往就是不愿意遵行誓言不愿意去兑现承诺，往往也是到最后觉得如果我兑现承诺我会吃亏也是出于贪心。所以在经文当中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一节经文，在诗篇的第十五篇第十五篇的第四节，这里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所以这里就提到这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神所喜悦的。然后第五节诗篇十五篇的第五节，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样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就说这里这两节经文呢，他就把这个许愿跟这个放债取利放在一起，就说有些人许了一个愿或者是立出一个誓言，但是他最后他不想兑现了。他为什么不想兑现呢？因为发现他如果兑现的话他会吃亏那这种行为是神所厌恶的。神就说你许了愿，你发了誓，你就一定要兑现。所以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虽然自己吃亏他也不更改那么接下来就说呢，这样的人呢他也不放债取利就是借钱给别人是不收利息的然后行这样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所以你会看见这种原则，尤其是放债取利，跟今天这个商业社会完全是背道而驰完全是背道而驰。尤其是现在对于一些发达国家、发达社会，金融业是最最重要的金融业在整个国家这个经济当中可能是比重最高，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国家，金融业它怎么赚钱呢？它这个放债取利是它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它一定要有取利。所以现在很多人用信用卡，信用卡的那个利其实很高的所以很多人不知不觉当中过度的消费，超前的消费，就背上很沉重的这个债务，利息的债务。所以总之这个原则就是无论你是许愿你到最后你一定要还愿，你一定要偿还然后你就是做生意或者是借钱给别人，然后就是你对待别人的这个别人田里的出产，别人葡萄园，反正这个原则就是你不可过度贪婪不可过度贪婪。虽然这种原则跟今天的这种经济规律或者是这种好像格格不入，截然相反，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持守这种精神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好接下来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来思考更多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要持守圣洁持守圣洁就是第一个点谈到的，就是有几类人是不可以 进入神的圣会的。当然那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避免迦南他当时这个异教的这个风俗进入到以色列人的圣会当中，因为迦南他的异教风俗当中他甚至有一些异教当中的一些一些人，他们就是这种就是阉割的人，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这个异教的这些庙宇里面呢待着服侍，甚至呢他们这里说到私生子不能进这个神的圣会，因为在异教迦南这个异教这个庙宇当中，他们一般普遍都存在那种所谓的庙妓，然后庙妓呢就是其实就是妓女了，她正在庙里面，但是她就会有生孩子，她就会有孩子，这样的人其实在当时迦南这个异教的这种信仰当中都在他们那个庙宇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所以这就神在这里就定规，这种现象就不可以出现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圣会当中，这是就是杜绝当时在异教在迦南异教他这种这些人这种普遍的现象比如说庙妓的孩子就是私生子，因为不知道父亲是谁然后就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就是自阉的，然后就在这个庙里面去拜他的偶像啊假神，这样的人，所以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异教当中非常普遍，所以呢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去到迦南，以色列人的圣会是不可以有这种现象的，不可以有这种人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理解是这样的一个当时的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呢也特别提到就是摩押人和亚门人是不可以参加圣会，哪怕十代之后都不可以因为他们抵挡神抵挡神的百姓。其实这里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可以跟那些抵挡神的人或者抵挡信仰的人跟他就是同流合污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光和暗有什么相通呢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恶，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所以呢在新约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这里说到有一些人就这种人呢他们有淫乱，然后这种淫乱呢连外邦人当中都没有，就是他们甚至是乱伦那么但是哥林多教会呢却不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哥林多前书五章谈到这样，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现象，然后保罗就责备他们，就说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六节，你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或拜偶像，或辱骂，或醉酒，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十三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呢这个神把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人在旧约的时候这几类人让他们不可以进入神的圣会，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原则是一样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但新约呢就并不是说那种身体有残疾或者私生子什么的，但是原则是一样，就是那些就是有罪的，那些败坏的，那些就是随从今世风俗因为当时整个希腊文化哥林多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败坏淫乱的，就是如果教会当中有人也是这个样子，也是像教外的人一样甚至比他们更严重的罪行，那这样的人就是一定要加以区分然后特别说就是神的圣会就是要把这些这些人就是甚至连他与不可与他相交跟他吃饭都不可，所以这个原则是一样，就是我们看到生命记二十三章，我们一开始就会觉得哎呀这些有残疾比如说这个失去生育能力或者是然后私生子这些不可以进入神的会，我们觉得哎是不是这些人受歧视 啊，其实并不是这些人受歧视，只是说这些人啊，他们这种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在当时迦南他们异教的风俗当中，他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他们往往就是什么啊，私生子啊，私生子那个时候就是指啊，他庙里面的妓女生的孩子就是这样。然后庙里面有些人，今天有些地方，也是这样，就是阉人就在庙里面啊去拜那些偶像啊什么的，也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当时迦南是这样，但是总意呢，并不是说这些人，而是这个罪啊，从旧约在新约都是一样的原则，就是神的圣会与这些罪啊要有区分。那么呢，我们这里特别提到，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啊，有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这个太监啊，他就认罪悔改，他就受洗成为基督徒，啊，他也成为神的儿女。他是一首先是一个外邦人，然后他也是太监，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一样的也临到这样的人。所以埃塞俄比亚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这个全世界第一个基督教国家是在非洲，是在埃塞俄比亚，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路德，她就是摩押女子。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生命记》二十三章说，摩押女子啊，摩押人十代都不能进，永不可进神的会。但是路德呢，她就是摩押女子。哎，最后她信靠真神。哎，他甚至成为耶稣家谱当中的一位。所以我们会看见神不是说弃绝一些人，但是神要弃绝的是什么呢？是那些拜偶像异教的那些败坏的那些行为，那些罪，这是神要弃绝的。但是神并不是弃绝这些人啊，这个我们要理解神的心意。所以在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上帝神亲自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就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神要教会隔绝的是罪，不是要教会隔绝的是某几类人啊，这个我们要很清楚这个神的原心意。那么接下来说到出外打仗，同样也要持守圣洁。这个其实，我刚才一说了，就是我刚才说，就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会幕在他们的中间，然后他们围着会幕扎营，那个时候也没有敌人，也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要持守营地的圣洁洁净。但是出去打仗了，进入迦南出去打仗了，就是兵荒马乱的。哎，但是他们对这个营地洁净的要求、圣经的要求、圣洁的要求，一点点都不能放松，一点点都不能放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所以今天你只要一到战争当中，你会看见人们把很多的规条啊、伦理道德啊，全部都抛开了。所以当时就是日本军队侵华的时候，日本人就是侵略中国的时候，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了，他也做了一些非常非常残忍的事情啊，简直像野兽一样啊，那非常可怕。但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啊，这些日本的这些军人呐、这些年轻人呐、当他们在日本本土的时候，都非常好的，非常有礼貌啊，非常守秩序、守规则。但是为什么一到战场上面，一到中国大陆或者一到东南亚，哇，它完全变得另外一个样子，像野兽一样啊！所以这个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后来就了解这些日本年轻人他们心里的想法，他们说他们觉得，哦，我们在战场上面，我们就不用去遵守这个日本的这个法律了，日本国的法律，因为我已经不在日本国了，因为他们是被这样被教导的嘛，就是我们在战争当中啊，我们所想要的就是要胜利。那怎样才能胜利呢？不仅是打败别人的军队，还要就是让别人恐惧，就是怎么样让对方恐惧，这个可以摧毁他们的这个抵抗心理嘛。所以用很多很多残忍的方法就可以 就可以让人恐惧啊，就是击垮别人的这个心理。所以就是在战争当中啊，就是人们会把伦理啊、道德啊这种规则啊全部丢开，因为战争就是为了胜利。但是以色列人打仗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打仗他们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说你要洁净了、啊、引领洁净，第一句话就是你出兵攻打仇敌要就要远避诸恶，就是不要各种恶行你不要去做。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守注重清洁啊，注重这些，不仅仅是这样的。前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你出去打仗你不是去作恶的啊，你不是去残忍的报复啊，你不是用各种的这种残酷的手段呢、啊、这种罪恶，不是这样的啊，要远离诸恶。所以这是神啊对以色列人军队的一个要求哈。当然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啊，他们注重营地的这种清洁卫生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让他们战斗力很强。所以人们研究这个以色列人以前的以色列军就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军队战斗力很强啊，从历史眼光来看的话，就是他们营地非常清洁，就军人当中的这种这个传染病非常的少。因为在以前古代行军打仗一搞，这个军人就会有瘟疫的，因为他们长期聚集嘛，饮食啊卫生各个方面都没有办法保障，所以一搞就会有各种病在军营里面大流行啊。但是以色列人这种现象是非常少啊，因为他们注重营地的清洁。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细节，但是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哪怕你在战争当中，当世人把一切的道德伦理规条全部都丢开啊，只是为了胜利的时候，但是神的军队还是要持守啊，远离诸恶啊，各种恶行要远离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有一些政权啊，有一些军队啊，他把一些什么一些战犯呐、啊，一些监狱啊，他不关在自己的国家，他关到别人的国家，或者关到什么一个海外的飞地上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哎，他觉得哎，我在那个地方我就不用去遵循一些什么法律啊，我本国的法律啊，道德规条。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自欺欺人的做法，因为以色列人出去打仗，他也是去到迦南人的地方，也是去到别人的地方去打仗，但是他还要遵循啊，神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定规啊，不管敌人怎样，但以色列人要这样。那么放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当然不是去打仗了，但是我们也被称为神的军队啊。我们所进行的征战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怎样让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能够有战斗力呢？就是我们自己要持守圣洁，生命要有见证啊，这才是真正的有战斗力啊。如果我们自己的私生活非常的糟糕，非常的污秽，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有很多很多一些知名的牧者，或者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些基督徒一些布道家，一些牧者或者神学院的院长这样的，结果当人们发现哦，原来他们的私生活，他们私底下是非常败坏的各种丑闻一暴露出来结果这对无论他们的教会，无论他们所建立的事工是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甚至是对神的名是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羞辱。所以我记得唐崇荣牧师他讲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魔鬼啊，就是让一些假教师让他们的事工一开始就做得很大，前面可以做得很大，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真实的生活或者他们私生活的这些丑闻一爆出来，然后他所做的这个前面这些很大的事工一下就坍塌了。然后人们不仅仅是轻看这个假教师假先知，人们甚至去轻看整个神的教会，或者去轻看整个基督教会。唐崇荣说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当然不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就是出去打仗拿刀拿枪，或者是住在兵营里面，我们当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也是要打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在我们自己的私生活当中，我们要持守圣洁啊，要遵循神的心意，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有战斗力啊，而不是像世界上的军队啊，就是为了胜利，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大的一个事工，但是私底下的这种道德，私底下的私生活啊，非常非常的糟糕。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这种战斗力啊，去打这种属灵的征战哈。接下来呢也谈到要善待弱者和抵挡罪啊，一些罪污，就是啊，以色列人当中不可有这种啊妓女啊男妓这样。所以这其实这两者放在一起，其实今天我们往往都会想，哎呀，就是从事这样的行业哈，妓女男妓从事这样的行业，他一定有什么难言的过去啊，一定有什么悲伤的过去，我们往往会天然的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觉得哎呀，他一定是，当然我不否认一定有很多人是有这样啊痛苦的过去，所以啊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但是无论怎样这都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很多很多人都有痛苦的经历，他也没有进入这样的行业啊。好，我们先看保护弱者，就是那些被虐待的奴隶，被虐待的仆人逃到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要收留，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是被主人虐待的，那么他们是软弱的，而不是去保护那些就是那些恶人啊，或者是不顺服他主人的那些人啊，不是去保护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会看见当夏甲离开他的祖母的时候，天使也是让夏甲回去啊，当这个阿尼西姆啊就是逃离他的主人腓利门的时候，保罗也是让阿尼西姆回去啊，还专门写下腓利门书，就是让这个奴隶回去。所以然后那个新约也告诉我们，为奴的当你信主了之后你还要继续为奴，而且你甚至还要顺服你的主人，像顺服你的奴隶主，甚至像顺服主一样。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让仆人啊奴隶啊都去逃跑，都去反抗他的主人，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被虐待的仆人，被虐待的奴隶，他们如果逃到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人要保护他们，要收留他们，然后呢还要尊重他们，就是让他们与你们同住，然后呢由他选一个地方居住，就是你不可以强迫这个逃跑的奴隶，你强迫他你必须要做什么，你必须要干什么，你必须住在这里，你不可以强迫他，你不可以把他继续当奴隶。接下来说你不可欺负他，你不可欺负他，就是你也不要变成一个恶主人啊，就是你要尊重他。其实这个在我们今天啊，其实现在慢慢美国哈也在收留乌克兰的一些难民啊，虽然发出去的签证是很少啊，但是总统反正至少有一个口头承诺啊，总统说会收留，会发10万个难民签证啊，会收留10万人，但到目前为止可能不知道发出几十张没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啊，美国也在开始收留乌克兰难民，当然现在欧洲那些国家收留就更多，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思想神的心意啊，就是面对这样软弱的人，他是受苦受逼迫逃亡出来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第一个要尊重，要善待之后还要尊重啊，还要给他一个选择的自由，让他自己选，然后尤其是不可欺负他，你不可像他以前的那个恶主人一样啊。抵挡罪污，就是特别提到那种啊，妓女啊，娈童啊，这种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不可以有。但是我刚才也说非常遗憾，现在在以色列国啊，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啊，小小的一个特拉维夫，总共可能也就40万人口啊，比波士稍微大一点，但是 我记得徐刚弟兄去过，我没有去过啊，我是看到一些资料，徐刚弟兄去过，他也是非常震惊。我记得有一次徐刚弟兄回来也是非常震惊，到处都是妓院，啊，到处都是，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然后呢，像这些娈童啊，妓女所得的钱呢，是不可以献到神的殿中的，是不可以收的，啊，然后。神绝不接受恶人的奉献，当然了，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些人，就是作恶的人，神都不悦纳。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背离神的心意，当以色列人甚至去欺压他们当中的寄居的，去欺压孤儿寡妇的时候，以色列人所守的节气，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神都不悦纳。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并不是只是针对这一种人，就是所有的恶人向神所献的，神都不悦纳。那么呢，为什么神不接受呢？因为不能让这些人认为他们只要好像给神献了一些什么，他们就可以继续作恶啊，或者继续犯罪，不能让人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公义的问题，或者一个社会公义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标准是什么，并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破坏这个标准啊，这个不仅仅是用在献祭这件事情上面，这也用在整个社会的公益公平上面，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来思想。但今天这个社会很多的时候啊，对于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或者对一些很弱势的没有权势的人，这个社会对他的公益公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也是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接下来一些规条，就不可放高利贷，弟兄之间啊，不可以放债取利，然后对外邦人可以放，但是呢还是不要放高利贷，不要贪婪，然后不可以许愿不还啊。怎样对待别人的这个葡萄园田产呢？就是你可以吃，但是你不要去拿走。那么如果是我的葡萄园和田产，如果我看到有人过来摘我的葡萄吃，或者摘我的庄稼吃，我要怎样呢？啊，我要就是，我要许可他这样做，啊，我要许可他这样做，啊，所以也知道，其实这整个的原则就是这一切都是属神的，啊，我只是一个管家，那我并不是一个占有者和所有拥有者，这一切都是属神的，所以别人要拿就拿一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收割田地的时候是不可以割进这个边角的，田角是不可以割进的，就是有饥饿的人呐，有寡妇啊，有怎么样，他们就可以过来收割。所以总意就是不可以贪婪，尤其是许愿一定要还，啊，不要觉得哎呀，我还愿我吃了亏，啊，我做出了承诺，我要去兑现的话，哎呀，我吃亏也要做，啊，吃亏也要做，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15篇第四节。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啊，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样事的人永不动摇。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申命记》23章的一些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啊，有两个问题啊，那个编号下面一个编号怎么忘了改过来，应该是2哈。第一个呢，我们会看见，就是为了避免迦南异教的风俗进入以色列人的圣会，所以神立下进入圣会的规条啊，条例。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就是有几类人是不能进入圣会的。为什么神要规定这几类人不能进入圣会呢？就是因为在当时迦南的异教当中，他们到这个异教的庙宇当中，很多这样的人，什么私生子啊，就是庙祭所生的孩子啊，什么阉割的呀，或者这样的人啊，他们去用这种人就充斥在那些假神的这种庙宇当中。那么神为了杜绝这种现象在以色列人的圣会当中出现，所以神在当时就定下有几类人是不可以进入神的圣会。好，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情况了，我们就来讨论。那么对于今天的教会有哪些现象就表明教会已经受到世俗潮流甚至异教风俗或者民间信仰的一些影响 就是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啊？这些现象表明教会已经让一些异教的一些风俗啊，或者是一些民间信仰的一些风俗啊或者世界的潮流已经影响到教会里面来了啊。教会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现象，给我们讨论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讨论，就是今天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不可或缺的步骤是什么，然后请列举一条，就一条你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教会接纳会友的标准，或者确定这个人就是我的教会的会友了啊，这个标准你认为哪一条是最重要的，那么也可以说明一下啊，这个标准是怎样可以有益于维护教会信仰的这个圣洁和纯正啊。这个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啊，彼此来讨论分享一下，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
好，我们今天讨论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哪些现象表明我们这个教会已经受到世俗潮流、异教风俗、民间信仰等的渗透和影响。我们首先提到了就是复活节，比如说复活节的这些彩蛋和兔子，就是受到了中古世纪这些异教的影响然后还有弟兄提到台湾他们以前台湾的教会也在复活节是来种绿豆，大家种绿豆比赛这个绿豆代表耶稣的复活。然后还有在 Halloween 的时候，有些教会他们也会来就是穿一些 costume， 这个 Halloween 肯定是一个异教的一个风俗。然后还有圣诞节，其实圣诞节说12月25日，这是其实是太阳神的生日也是受到一些异教的这些影响所以有些基督徒是不在12月25日过圣诞节的。然后我们还提到了就是今天教会有时候会受一些就世俗的民主制度的影响，就是教会做很多决定是通过大家投票表决，但是我们知道教会是神所治理的，不有些事情重要的决定不应该只是通过投票来决定。然后还有讲到其实就是教会应该不应该参与一些政治的这些活动，但是有些时候在大选的时候，有些教会会来鼓励的信徒来在哪一边投票。还有讲到一些成功神学，可能也是今天来教会来求这些求福，也是受到了世俗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宗教的影响。还有一些今天的教会也是很多的自由化同性恋等等这些在教会呢也被很多的教会接受。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世俗的习惯，比如说有些公司边开会他可以边吃边来开会，那有的教会就是允许就是信徒也可以边喝咖啡边敬拜，就是外表形式不重要这些。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罗马天主教要受这方面影响，就是有时候去到天主教的一些聚会的地方会看到有一些神的这些形象画像比如说耶稣的画像还有就是让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然后还有一些中古世纪的贩卖赎罪券，这些都是一个信仰的妥协。然后还讲到就是今天的这些敬拜的音乐有时候是流行音乐是注重人的感受和以自我为中心，但是里面的词却是不注重真理，与真理相违背的这是我们第一题提到的。然后第二题就是我们作为成为神的儿女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就是大家认为最重就是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接纳会友的标准我们大家都比较一致的认为就是要知道自己是罪人 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就是你要有重生。然后因为教会最根本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实际的操作就是教会这些为了维护教会信仰的圣洁纯正呢，就是有一些实践的一些实践上的一些真理，实际的一些操作，就是比如说你认罪悔改之后，你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当一个人认罪悔改接受主之后，他第一个信心的行动就是受洗。那有的教会要要求会友认同教会的 bylaw， 一些比如说你要认同圣经是无误的，或者你愿意接受教会的管制管教等等。然后还有提到就是有些规定可能并不是说圣经上明文规定的，但是也是在圣经的这个真理当中的，比如说你要定期的参加聚会，因为圣经上说不可停止聚会，这些规定也都是为了维护信仰的纯正。就是其实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还有就是维护教会信仰纯正采取的这些措施，就是他们并不是说是一定是并行的，前者成为神的儿女是根本的。然后其实我们后面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常常说到教会的三个特征就是一个是圣道，一个是圣礼，还有一个是惩戒，这是我们常常就是说到的。但是就是弟兄指出，就是这个其实是从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当中出来的，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要教导他们遵行，就是里面讲到凡我教训你们的要教导他们遵行，这个是指的是圣言圣道。然后施洗呢，就是讲到圣礼。然后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实际上是我们常说就是discipleship， 就是教会的一个 discipline。就是 discipline， 我们常常好像只是就是教会好像是比较被动的，就是教友犯了比较大的错误，好像讲到好像我们觉得会有惩戒。但是教会应该其实是按照主耶稣的命令，是应该更有主动的这种 discipleship training， 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祷告读经还有聚会的各个方面，就是鼓励和训练信徒使他们能够更加的顺服主。这是我们大概讨论的内容。